结果这只狗却让我遇上了结结实实的倒霉事。我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这只狗。其他的孩子大概除了巴纳尼亚之外也跟我一样。巴纳尼亚什么都不在乎，而且他本来就是个不用任何理由就能开心的人。不过我倒是还没见过有哪个黑人开心是有理由的。我一直抱着这只狗，可就是想不出来可以为它取什么名字。每当我想到了泰山或苏洛这些名字时，心中便有种感觉，仿佛在某处有个名字还找不到主人，一直在等待着。最后我选了超棒这个名字，不过这个名字只是暂定而已。要是我找到了更好的名字，也不排除更换的可能。我心中所有累积过剩的情绪便以超棒为宣泄对象，如果没有他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也许最后会被关进牢里吧。当我带着他散步时，心中便不禁感到骄傲，因为我拥有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。我真的好爱好爱他，甚至爱到把他给了人。那时我已经差不多9岁了，在这个年纪，除非是过得很幸福，否则一定会有不少人和我有一样的想法。我没意思要批评，但说真的，罗莎太太的家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。就算我已经住习惯了，也还是这么认为。所以当我感觉超棒已经开始长大了，便想要给他一个好的生活。要是可能的话，这是我想要为自己做的一件事。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们，这可不是随便哪个谁，而是一只卷毛狗。有一位太太对我说，啊，好漂亮的狗，问我这只狗是自己养的还是要卖的。那时我的穿着邋遢，一副不自在的模样，而她也很清楚这只狗儿是有品种的狗。后来我将超棒以500法郎的价格卖给他，没想到还真的成交了。我开500法郎这个价格是想要确定他经济状况如何，结果我运气真好，他不但有汽车还有私人司机。他立刻将超棒塞进车里，以免我有父母会冲进来骂人。现在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，其实这500法郎后来被我一把塞进了水沟的排水口。然后我坐在人行道上，双手捂脸大哭一场，可是我的心里却是开心的。毕竟罗莎太太家并不牢靠，一切都只是脆弱的维系者。而我们和这个老妇人没有钱，只是靠着公共救济机构按我们的人头发下来的钱度日，这完全不是一只狗可以过的生活。当我回到家，便告诉罗莎太太自己以500法郎的价格卖了超棒，然后把钱丢进水沟的排水口。她听了惊恐不已，就直接把自己锁在那小房间里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我一给他惹了麻烦，他就会独自关在那个小房间里睡觉。当其他的孩子知道这件事之后，便开始大声嚷嚷，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么喜欢超棒，只是偶尔会逗着他玩罢了。到了这个时期，有好几个孩子住在罗莎太太家，大概是7个或8个吧。 其中一个便是莎莉玛。当她的妈妈一遭到邻人告发是在街头照顾自己的妓女，便因为这种可耻的行为而遭到社会救助机构上门盘查。结果她顺利逃脱，她停止了接客，并且从窗户带走了当时正在一楼厨房的莎莉玛，然后将这孩子藏在垃圾桶里一整夜。隔天早上，已经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的他，便带着满身臭味的莎莉玛找上罗莎太太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名叫安东尼的孩子，也曾经是这里的短暂过客。安东尼是法国人，而且是100%纯正的法国人。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很认真地观察他，想知道真正的法国人是什么样子的。但他才2岁，所以看不出来有什么名堂。其他还有一些孩子，不过因为被妈妈带回的关系，所以来来去去，我也完全不记得了。罗莎太太说，那些在照顾自己的女人，由于阴谋没有做好本分的工作，让她们心里空虚，没有个支撑，所以需要有个孩子，才有理由活下去。她们一有空档，会经常过来看孩子，生病了就利用机会带孩子一同回乡下去。我从来就不懂，为什么列入名册中的妓女不准养小孩？这会妨碍到谁吗？罗莎太太则是认为，那是因为屁股在法国比其他地方还来得重要。一旦看不到，就会有了难以想象的分量。她还说，由于路易十四的关系，所以屁股成了法国最重要的东西。而因为那些清白的女人希望只有她们自己有屁股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妓女会遭受到迫害的原因。我在家里见过几个做妈妈的，因为有人向警察检举她们在工作时还有孩子，所以恐惧的哭了。罗莎太太安慰她们，说自己曾经收过一个妓女的孩子，而那个孩子已经当上了警察局局长，并且还会护着他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个犹太人朋友擅长制作假证件，逼真的程度任何人都难以分辨。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个犹太人，因为罗莎太太不让他曝光。他们俩相识于德国的一间犹太人之家，当时他们俩因为被放错，躲过了遭到处死的命运。于是他们向彼此发誓，不再让任何人抓到他们。那个犹太人就住在某个法国人区，疯子似的伪造证件。罗莎太太如同其他人一样，也是多亏了他，才能拿到证明他是别人的文件。他说，有了这东西，就连以色列人也无法否认他的身份。不过，当然了，他得要等到死了以后，才能够真正安心。否则，只要一天在世，总是要担心受怕的。跟你们说，我因为想要给超棒一个在这里无法拥有的生活，所以把它给了人。结果，当其他孩子知道这回事，除了巴纳尼亚仍然一派开心之外，大家都开始骂了我起来。我不得不说，巴纳尼亚这个混球根本不是地球人，看看他都已经4岁了，还是这般开心。隔天，罗莎太太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拉着我去见卡兹医生， 检查一下我的脑袋是不是有问题。罗莎太太要我抽血检验，看看是否像阿拉伯人一样得了梅毒。结果卡兹医生生气到胡子都在抖。哦，我忘了告诉你们，卡兹医生有大胡子。他骂罗莎太太，这种事情不该拿来说嘴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大吼说着，那是奥尔良的谣言。什么是奥尔良的谣言呢？就是曾经有个从事成衣业的犹太人，没有把握机会对白种女性下药，好把她们卖到妓女户去。结果这让所有的人都生他们的气。犹太人总是有办法让别人为了小事而谈论他们。罗莎太太仍然情绪激动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孩子拿了500法郎，结果把钱丢进了水沟排水口。这是他头一次显现出暴力的行为吗？罗莎太太只是不说话地看着我，让我心里很难过。我从来就不喜欢让别人伤心，因为我是哲学家，在卡兹医生的身后，一艘有着白色风帆的帆船停泊在烟囱顶上。心里的悲伤使我只想要逃离这里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好离现在的自己远远的。所以我运用想象力让这艘船飞翔，而我登上了船，安稳有自信地越过重重海洋。借此想象，我登上卡兹医生的这艘船，生平第一次移动到远处。直到那个当下，我还是不能说自己是个孩子。不过此时的我可以随意登上卡兹医生的帆船，独自航行。关于这件事，我从来就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而我也一直装作自己仍然在场。医生啊，拜托您仔细检查这个孩子。您说我心脏不好，得避免太激动。可是，这个孩子卖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，还把得来的钱丢进水沟里。就算是在奥斯威辛，也绝对没有人会这么做。卡兹医生这个人具有基督的慈爱特质，并且愿意不分早晚地诊治所有的病患。所以在毕松路上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是出了名的医生，我对他印象很好。这里是唯一一处我能亲耳听见别人像谈论重大事件的谈论我。我经常来这里，不过不是因为生病的关系，而且就只是待在候诊室而已，一待就是好久。卡兹先生知道我根本没有怎么样，也清楚我占了一个位置。况且在这世上有那么多悲惨事件正在发生，所以他总是给了我一个温和的微笑，一点儿也没有生气的意思。我经常看着他，同时心里想着，要是我能有个爸爸的话，一定要选卡兹医生做我的爸爸。他疯狂地爱那只狗，就连睡觉的时候也抱着他，所以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呢？竟然把狗给卖了，还把钱给丢了。医生，这孩子可不是普通的孩子啊，我担心他家族中有突然精神失常的病例。罗莎太太，我向你保证，他绝对没事的。此时我开始哭了起来，我知道自己完全没事的，可这却是第一次有人公开的那么说。 我的小穆罕默德，没有什么好哭的，不过要是你哭了就会好过一点，那就哭吧。他常常哭吗？罗莎太太回答，他从不哭呢，这孩子从来就不哭，可是上天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。卡兹医生说，嗯，好吧，您看这不是就好多了吗？他哭了，这是正常的反应。罗莎太太，幸好你有把他带过来，我要给他开些镇定剂，您只不过是焦虑而已。医生啊，一旦照顾起孩子，就需要很多很多的镇定剂，要是没有这种东西的话，那些孩子就会变成流氓。我们离开诊所，手牵着手走在马路上。罗莎太太喜欢人家看见自己是否有人陪着的，她在出门前总会花上许多心思搭配穿着，那是因为她曾经是个女人，所以身上仍残存着一些女人的特质。她的妆化得很浓，可是她根本不需要掩盖自己的年纪。就外表而言呢，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个一只戴着眼镜还患有气喘的犹太老青蛙。为了把买回来的东西提上七楼，他得时时停下来喘口气。他有天总说，他说总有一天自己会死在楼梯上，好似爬完这七层楼是无比的重要。